各位莲友，大家好，晚安，请翻开讲义《十住毗婆沙论》编号第55页。上一次讲，行菩萨道的人应该要远离各种名闻利养。对于一个在家或出家的莲友来说，这个要超越名闻利养是不太容易的，利益是也很难超越的。利益就是像财富、各种好处，那你都会想要得到。对不起，麦克风可以再开大声一点好不好？不好意思，因为今天，好，阿弥陀佛，谢谢。好，我听不到我自己的声音，谢谢。利益是各种的利益，利益不单单是指钱、人脉啊、关系啊、走后门啊，反正对我有好利益的，我都包含在利益里面。名是指名声，名声包含人，人呢要赞叹他。台语说“接狼就爱狼波”哎，知道吗？就是要人家，这跟鼓励不太一样。鼓励是以亲近心鼓励别人，波呢奉承你啊，产区对你，那是你喜欢名声，乃至于得到饮食跟财物。那这个奸欺呢，是指所谓的很多东西，你在做生意的时候呢，表里要如一，你开的价钱就要那样的品质。比方说以前呢，我很呆呆的，像我的定数度数比较多，我认识一个南昌街的一个位眼镜店，现在已经搬走逃到大陆去了。他十几年来跟我配都是德国蔡司镜片，拿的那是价钱，可是呢他配的都是台湾玻璃镜片。这个呢就是不好，而且他是先买进了你的信任，然后呢你会介绍朋友给他，可是事实当中他就说啊，我对你特别好哦，本来是要5000的，打千三千，打折3000，2500就好，其实那个只要1000块而已。所以他那个人骗出家人的果报不太好。现在这个社会很多啊，拿给你是一个标价，然后呢算的又是另外一个标价，这就是叫做奸欺。就是呢真实的东西呢表里不如一，是给你两样东西。禅是指心不很真诚，很爽快，弯弯曲曲的。你看蛇走路的时候一定是弯弯曲曲的，你假如觉得你弯曲会得到好处，那将来呢你堕入到彻身道的时候，称心重而且心很产曲，就会弯弯曲曲的。旁身，比如像螃蟹走路的时候，为什么不是直着走，往旁边走，那就是专门走后门的。所以这个当然讲得很清楚，楞严经，楞严经里面有说，若有众生你看到呢投胎当变像黑寡妇，是很毒的。大家知道黑寡妇一出生的时候先吃谁？吃妈妈。天下的人你看动物都是这样弱弱蚕食。第二个呢就是呢，你看那个蝴蝶啊或是毛毛虫，越漂亮的动物呢，台客家话叫发拉比包，就是呢就是多彩多姿，这样子的呢就是越毒的。为什么？表示他过去的心是弯弯曲曲的，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因为他的心，所以他投胎到的果报就会变这样。当然也有漂亮的动物是很善良，那是他善心的功德。可是动物里面若是越漂亮的越毒啊，像毒蜘蛛啊或是啊，那你要很小心，那是因为他过去的心很毒。为什么？在因地里面的心啊，是贪名闻利养，贪产区骗别人的。狂是指狂妄，狂妄是最具体的五种邪命之法。以下讲的呢，在家出家都应该避免这五种欺骗众生的方式。上一次我讲到这一段，我讲了很多很真诚的话，好，今天就不用重复了。但是我要讲一个例子，就是我学佛到这么多年，也到全世界有缘去弘法，我觉得佛教徒大概可以分为三类。第一，为了真正觉得生死轮回真的很苦，像在座各位大部分的莲友都属于这一类的多，就是觉得真正轮回很苦，我以清净心无所求的这学习经论，奉献正法道场，所以这样的动机是清净心多，杂染心少，所以得到果报会很殊胜。你这一生会很殊胜，来生会很殊胜， 近未来世也都很殊胜。第二类的佛教徒就是他也是前教佛教徒，他看到佛教，哇，慈济功德会有400万莲友，哎，那跟他结个善缘哦，400万里面有200万人买我的行销，哎，我就发了。所以慈济规定不可以行销，就是这样。他的领导者很有眼光。那我们讲说佛门，哎呀，我要跟你广结善缘，请问我各位问一个问题，广结善缘跟贿赂有什么不同？对不对？你要想一想，贿赂啊，我一样给人家东西啊，广结善缘我还给一样东西哈。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嘿，上一次我去中国大陆要去义诊的时候，我真是忙中有错，我这辈子是很细心的，结果我要出发的前一天，哎呀，糟糕了，护照掉了，我半夜把我的学生全部打电话找起来，糟糕，无偿到了，那怎么办呢？他们吓一跳，师傅你不去我们能去吗？我说你往前走吧，你就独立吧，因为他们先到四川贡嘎山峨眉山，好，然后呢，因为我知道跟我的医护人员很辛苦，所以我们出去做朝圣也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做义诊之外也有三分之一的时间跟一半时间去朝圣，也是修福修慧，结果他们就先去峨眉山，然后第二天呢那当天呢我就透过一个朋友拨了一通电话去外交部跟内政部，好，我一个朋友的朋友帮我一个忙，就我真的要紧急办护照啊，结果呢我就在我遗失的地方到这个警察局先去报案，一般报案呢你知道他都会拖的，要2天3天，我说不行，拜托你今天给我，因为我非常紧急，我心中就一直念佛念咒，诶，那个小姐蛮友善的，看师父很真诚，看到我常生欢喜心，不特别讨厌我，我也很阿弥陀佛，结果他一个小时就办给我了，我那个拿了证件就赶到外交部跟内政部去办，办完以后那个我见了那个主管，然后他谢谢帮我，他说师父没关系，举手之劳，我很真诚，我说你帮我一个忙会帮助很多很多的人，因为我们要做义诊，我不去可能会有很多事情被耽误，他最后很尽心尽力的帮我处理，我还是按照程序，听好，我没走后门啊，我还是按照程序做，只是我感谢他很多用特殊的特案赶快处理，就第二天下午就拿到东西了，我还是亲自拿，因为丢了一样东西我很紧张，所以所有的证件都是我处理，到我拿到了我的护照以后呢，我再回到他办公室，我准备了一瓶阿里山最好的高山的这个茶，那一年呢是我朋友送我供养我的，一年大概只有产300-500罐，而且是露水是最好，我突然拿给他，他吓了一跳，他说师傅我不能收你的东西，我对不起，我不是贿赂你，但我真诚的感谢你，我说救人不在多在救急，对你而言是你的职务，可是你不知道你帮我一个忙，你等于帮了非常多人的忙，后面的拉玛可以得到无量无边的利益，所以我由衷的真诚的感谢你，也给你鼓励，所以希望你收下，这样子，我说你不会有麻烦的，放心，我已经念过咒念过佛给你，所以应该不会有麻烦，他刚开始是拒绝的，为什么？因为现在这社会大家都贪嘛，都是贿赂啊，请问贿赂跟广结善缘有什么不一样？佛教徒要注意，我们现在身在社会上，我们常说未成佛广结善缘，但你要看状况，你不要给他的东西然后呢被人家录音录影，到哪一天告上去的时候你真的给他东西了，对不对？所以我常常说学习佛法要有智慧，你没有智慧判断，你说啊，我存好心做好，错，好心搞不清楚因缘的时候果报还是杂染的，你不要说哎呀佛菩萨观音菩萨怎么没有保护我，你自己都搞不清楚你自己，观音菩萨若没放光的话你早就被关了，那是更糟糕的，所以我觉得佛弟子不是单单只有慈悲，智慧要摆第一，所以就像我刚才那个例子，我说我由衷真诚的感谢你，这可不是贿赂，为什么呢？简单的你可以去想一想，因为贿赂是杂染心，广结善缘是清净心，贿赂是有目的的，放长线钓大鱼，而且你要给我回馈，你下次不给我回馈我更高更不高兴，以嗔心来报复你，可是我们佛教徒讲广结善缘是清净心，没有叫你有回馈，哎，你不帮我那是应该的，你帮我的是我的福报，我要感恩，所以心不同果报也不一样，这个是很重要的。在去大陆朝圣的时候，大陆现在佛教也慢慢兴盛，我也非常欢喜， 遇到有些莲友也听入菩萨行，他要我开示，我第一个问他什么叫做慧路跟结善缘，每一个都讲给我听，我就一个一个教你啊，你的正见，你的知见，对不对？所以动机很重要。所以第二类佛教徒有些事呢，属于看到哎呀，佛门有广大的资源，广大的人脉，人脉跟资源也是福报，但是你要用什么心去处理。所以很多佛教的道场都拒绝行销，拒绝政治竞选，为什么？避免有流弊，这是对的。尤其是台湾在这种宗教拜码头的这个复杂的佛教生态里。第三类是更不好的，挂羊头卖狗肉，打着是佛教的名称，事实上是混合佛道混合不一的民间宗教、鬼神教，骗财骗色的。这不管南传、北传、藏传都有，这个会堕阿鼻地狱的。所以其实清净的佛教徒有，但是在这个社会上里面，我们呢，这个是民主的社会，我觉得佛教也应该要有好的组织，一起公开的宣发表一些宣言。佛教徒不要欺负人家，但佛也不要，佛教徒也不要装的傻傻就被人家哎呀你们就慈悲啊，就是咬定他。我常常看到很多人说哎呀你出家人也很慈悲，我说你讲这句话你最不慈悲了，你都要求别人，你不会要求你自己啊，对不对？所以佛教徒应该是不卑不亢的，不要去欺负别人。中国一句话讲，害人之心不可有，但防人之心不可无，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假如第二类的人越来越多，第三类的越来越多，很不幸的佛门就会越来越混乱。那这里面以下讲的是不论在家出家，在家徒若是呢，虽然发心的时候也捞一点油水，结一点人脉，那这样子的话佛门也会很混乱。那在家人虽然可以护持三宝，但在家人不要干涉僧团里面的运作。现在南传北传都有很多护法会居士，为什么很多做的不如法？为什么很多障碍很多？为什么昙花一现的很多呢？就是因为都不如法。什么叫不如法？那你就要先学什么叫做如法。所以在家居士听好，可以关心僧团，可以做护法会会长，但僧团的事情要让僧团去裁决，职权应该分清楚。台湾佛教大乘佛法会这么兴盛，是七众弟子同共发心，在家居士有在家居士的责任，出家有出家的责任，要一起合作，七众弟子才同共发心。我举一个例问题，再给各位一个问题，各位有很多菩萨都受过菩萨戒，菩萨戒要护持正法，什么叫护法？你有没有去想过？我今天不讲答案，回去你想一想，什么叫做如法跟护法？捐钱吗？就叫做护法吗？那全世界的慈善机构捐的可多了。什么叫做在家居士受了菩萨戒要护法卫教？很多人也没有去思考过。什么在叫做如法或清净的护法？什么叫做如法跟护法的卫教？这个应该去想一想。所以佛教徒希望第一类的清净佛教徒越来越多，这样正法才会复兴。佛在世的时候，第一类的人在家出家修行，为了成佛利益众生无所求的清净的道心强者弟子非常非常多，所以佛法很兴盛。第二类跟第三类佛有没有呢？遇到有，佛有功德力，佛可以教化文武百官。好，讲一个例子，释迦牟尼佛有一次他在南瞻部在印度的时候，南方有一个国王，国王呢杀人不眨眼，做了很多很多的坏事，反正吃喝嫖赌杀到淫妄酒通通都做。有一天他晚年的时候，他突然觉得忏悔，我这辈子做了太多坏事了，大概果报也不太好。听说有一个伟大的释迦牟尼佛世尊，他是佛，他应该可以帮我吧，他应该可以给我开导，让我晚年啊好一点吧，因为他觉得他很罪过。结果他就派遣大臣去见释迦牟尼佛，请释迦牟尼佛到南方，当时佛在恒河北印度，他的国家是在南印度，很远很远。他说佛陀愿意来的话，我愿意出兵马，对不对，盛大的这个欢礼这个典礼来迎接佛陀。 那佛陀呢很慈悲，他答应了，但是佛陀入了定观察，我去他刚开始会生欢喜心，但后来可能不会有恭敬心，他跟我的缘呢比较薄一点。他就问这个侍者说，你可不可以用飞鸽传书回去问你的国王，我不去，派我的弟子迦旃延尊者去好不好？他说好啊，没问题，只要佛的圣弟子来，那我一定欢迎。迦旃延弟子是佛座下很有智慧，戒律很好，很精进修禅定的这个弟子。然后呢他就去，好，他说我这次呢太忙，我没办法去，我派迦旃延弟子去。当然那个国王非常非常高兴，只要佛派圣弟子来呢为我说法，而且接受我们广大的供养，那也是我们的福报。所以这时候全国上下的人就开始呢准备，大概就像办2008年的奥运一样，全部粉刷，然后呢全部呢路上铺满了所谓的鲜花香水，大殿呢做了一个纯黄金的宝座，准备供养迦旃延尊者说法。当迦旃延尊者来的时候呢，突然呢国王跟文武百官在门口呢顶礼，用香花灯火烛盛大的欢迎，看得出他真正对佛法很有信心，因为他觉得大概只有佛法可以救我晚年的命，所以他很真诚。结果接下来呢他请了迦旃延身座说法的时候，他问了几个问题。第一个，请问尊者你平常都在做什么？他说，平常一，我听佛讲经说法；第二，我思维法义；第三，我坐着呢禅修，这样子。那国王一听，当然从世间讲，哦，出家人是这样修行的，你很庄严，可是你对社会都没贡献呢。你看这句话2500年前很多国王都讲过的。他说错了，迦旃延尊者就问国王说，贡献有好多层，有世间的贡献，有出世间的贡献。你认为我们出家人坐在那边打坐好像很无聊，对社会没有贡献？错，我们在道心上净化自己，我们有一天可以成就圣道，你利益众生才无量无边。这时候迦旃延尊者有神通，他也知道国王对这段话好像存着怀疑，他说，你不相信的话呢，来，我做个实验给你看。你今天来迎接我的时候，不是有很多嫔妃才女吗？载歌载舞的啦，又散花啦，对不对？又点香，非常的庄严盛大的宴会。来，你到监狱里面去找一个死刑犯来，你跟他讲，死刑犯来，来，我做实验给你看。他说好，国王就同意。他说，假如这个家旃死刑犯在头顶上顶着一盆油，你告诉他后面一个刽子手，假如再走在这个会场里面绕三圈，如果滴了一滴油，立刻头就把它砍掉，他就死了，反正死刑犯嘛。但是你告诉他，若是你这样子绕三圈以后，若一滴油都没有的话，就终身释放。好，国王也按照迦旃延尊者这样子的建议而做了。从此结果呢，那个呢囚犯绕了三圈一滴油都没有滴，因为他的今天是生死交关嘛，对不对？国王问他说，来来来来来，我不太相信，你刚才没有看到宫妃才女吗？满身载歌载舞吗？他说有啊，对我而言如梦如幻啊。诶，这个囚犯还蛮有善根，会讲如梦如幻，对不对？在生死交关，他的善根也会发露。他说，国王啊，今天我是生死交关，你不是说我一滴油都没漏的话我就可以解脱啊，对不对？我的心念是专注在我头顶上的油，我哪有时间管外面的宫妃才女跟五欲六尘啊。迦旃延尊者接着这个顺话说，国王，真正修行的人就像这样。国王那时候非常的欢喜，就给迦旃延尊者顶礼了，然后呢请他继续说法，这个囚犯他也放了，国王也做了一样好事。所以从这个例子可以告诉各位，真正的修行在什么？在你的念头。我们常常佛教也面对很多社会不同文化的挑战，所以我们必须做教育、慈善、文化，但最后的目的是修解脱跟成佛，文思修，这个才是我们的关键。所以当人家对你就说，哎呀你对社会没有贡献，谁说没贡献？贡献有很多种啊，对不对？所以以下就是要讲的杂染的心，不正当的行为，却也不愿意好好学习佛法文思修，最后就会佛法会灭在佛弟子的手上。好，下面一段呢，哎，我是如临深渊如临薄冰的讲， 然后呢，但是在大乘佛法升起的时候，在西元一二世纪，印度的龙树菩萨就看到佛门已经有这样的现象了。请看五种邪命：一、脚意；二、自轻；三、激动；四、抑扬；五、因利求利。好，请看你的讲义55页。这个听好，我们要反省自己，而不要去看别人。听好，戒是戒自己，我们要反省自己，我们为什么学了佛，从世间进入了佛门，还是像世俗人一样，对不对？那他这里要，当然对象是讲出家人哈，但广义的说包含在家出家。为什么呢？在家居士也要警惕自己，在你发心护持佛法，对不对？护持三宝的时候，也不要有杂染心，这样子佛法才会复兴兴盛。若有一天在家居士出了家，你出了家以后，在家品德好，出家的品德跟功德才会更好。第一个脚意，好，各位都有讲义，我直接白话翻译。有人就会贪求名闻利养，利是包含各种食物跟财物的供养，恭敬的供养，就说假如说做阿练，阿练是叫阿练若，叫阿兰若，清净的地方。好，这是从梵语跟巴利语翻出来的。阿练若道场，像我们狮头山也有叫狮山兰若。若着纳衣，纳衣百纳衣就是我们出家人的衣服，是一格一格这缝起来的。最具体的百纳衣就是在民国时代，有没有虚云老和穿上穿的衣服，它真的是一块一块布缝起来，叫百纳衣。它下面是讲这头陀行，有时候是乞食，放下自己的我慢去乞讨，有时候一坐食，一坐食就是吃的时候不可以站起来，站起来就不可以吃了。一坐食就是你拿多少的食物，你就是吃多少，不可以贪心。常坐是坐在地上。若中后不饮浆，是指过午不食。如是等的陀陀行，是在佛陀在对于南传佛教跟声闻乘的弟子所教的教法，目的是要调整你的身口意，断除烦恼。所以你现在看到泰国、斯里兰卡绝对严格坚持过午不食。中后不饮浆，假如在家居士呢，你要做的话呢，不可以喝那个流质里面有固体的，比如说蜜糖水，你把它搅开和开可以，像牛奶就不可以，它有沉淀，有果冻的果汁也不可以。它的意思就是不要让你胃肠消化。好，然后呢，你喝一点有体力，糖水是可以。佛在世的时候，很多人修头陀行，最有名的是谁？迦摄尊者。可是迦摄尊者他虽然修头陀行，可是他很谦卑。可是啊，佛弟子里面就会有人要炫耀，看下面做事念，哎呀，他修这么头陀行就得到人家恭敬供养啊，那我呢也要假装一下，我也修得很好。我明明肚子饿了，人家说师父啊，你要不要晚上吃一点，不可以，还把人家训一顿，这叫做假装。那为什么呢？因为我假装这种清净的头陀行，会让人家对我更恭敬，而且将来的供养更多。你看，可见他的心是娇柔造作的，为了名闻利养故，那故意改变威仪，这叫脚意。举一个例子，现在也有这样，叫标新立异。我讲的是很真诚哈。佛在世的时候讲出家人三衣不离身，为什么呢？因为印度非常的热，戒律里面像我们生出家人三衣绝对不可以离身，因为离身以后就裸体啦。可是中国不可以，它不同。注意看，我现在穿的这件咖啡色是长衫，我里面还有短褂，当然能披袈裟是最好。但是我现在有看到一个团体，就是你走到哪里一定要披这个，你不披他就说你不是出家人，这叫做矫枉过正。你拿戒条来没有错，佛的确讲三衣不离身，那是在印度的时候有五衣、七衣跟九衣。五衣是穿的像我们里面的衣服，七衣是工作的，九衣是讲经说法或诵戒的时候，三衣不离身。为什么呢？他的衣服不像是我们做扣子的，是你看到泰国、斯里兰卡是用卷的，所以印度的男众出家人上厕所要蹲着，不可以站的，站的是破戒的。为什么？ 风一吹那不就曝光了吗？很多人只执着戒相，但是他不知道佛立这个的目的。佛也说出家人有三依，对不对？不可以有新的，还要袈裟，这增长你的贪心。但佛教传到不同的国家文化，佛也规定出家人是不可以戴帽子的。可是到了中国，南山律宗以及弘一大师，弘一大师都有戴帽子啊，观音头套。那难道你说弘一大师不是律师吗？所以律它有它的开遮持范。所以假如你不懂得经论或因缘，你就会呢另外一种更细微的执着，就觉得全天下只有我最如法，你看我最庄严，因为我披袈裟，其他的出家人哦，出门都不披袈裟的。那我问你，出家人在印度的时候是不穿鞋的，中国人不穿鞋是蛮夷之邦，哎，那现在出家人的僧鞋是中国式的鞋子啊。那你看到喇嘛穿皮鞋，你就这个是破戒的，错了，你的心破戒啊，你苛责众生啊，你是失了悲心啊。所以戒法很不容易修，戒要通达经论，最好的典范就是弘一大师。所以假如你要奇装异服标新立异，这个是破戒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会让所有的众生增长我慢，就认为你最有修行，然后再来故意暗示一下我有神通，再暗示一下我知道你的过去三世，这个都是邪法。现在很多很多的在家居士很喜欢这一套，出家人也搞这一套，我跟你讲果报是不好的。我也曾经碰过，有一次我在台北市某一个道场讲48大愿，他的大护法居士呢非常欢喜来见我，然后呢也护持我，然后说师父啊，哎，我给你名片，万一你哪一天有空呢，你需要我帮忙随时拨电话给我。我是从来不拨电话给他的，因为他的杂染心。有一天呢，他佛法常常到私底下呢，就是问了很多私人的问题，最后问说师父你有没有那个，我说哪个啊，哪个，他的意思说你有没有神通，我说假如你学佛呢还是用这样，那你枉费你听我讲经的。我就把他呵斥了一顿，我说你这样子会走入邪门外道，纵使你虔诚的发心，你是个董事长，你出了很多钱，将来你的果报是六道轮回啊，你很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但是你的知见你的动机是往六道轮回走啊，你自己都不知道，假如我顺着你，我是害了你的。讲完以后呢，他很感动的顶礼给我忏悔，忏悔完以后就不来找我，也好省得麻烦。我的生命很宝贵的，我不喜欢应付这些人。但是假如你是真心为学佛法，不管你的身份你很苦难，我可以三天三夜单独为你一个人讲经的。所以法是要清净的，动机是要清净的，不要呢在表面上矫揉造作。所以这一段若能够遇到修头陀行或持声闻律人，佛在戒经里讲我们应该视之如佛，我们要赞叹他，因为我们自己做不到。可是呢不可以表面上很清净，内心是要贪名闻利养心，这在家出家果报都是不好的。第三个重点，不要标新立异。我再举一个，有一些道场也是会这样，哎呀我们道场啊，都不接受人家供养的，我们是一日不做一日不食，非常好。可我问你，佛陀在世的时候要出家人工作吗？没有啊，一日不做一日不食是中国禅宗，当时在这个百丈智清规马祖道一禅师已经是宋元明，中国是兵荒马乱，人民是民不聊生，所以出家人的僧团是都住在丛林里面山上，出家人没有人供养，自给自足，只好破例自己种菜种田。可是戒律里面说出家人是不可以拿锄刀的，也不可以拿刀的，不可以砍树木的，不可以坏鬼神村的，所以只好自给自足。那马祖跟百丈禅师看到有些出家人到佛门来真的是混的，所以就说你一天不奉献你就不可以吃饭，那你就不能好好修道，这是中国式的佛教。那不得已现在我们大家都言传了，这有利也有弊。虚云老和尚，你说他不懂戒律吗？他懂啊，他也是自己除草。可是问题呢，你除草的时候你是会伤害到众生的， 所以关键是在你的动机。你有没有想过，佛希望出家人在世就是好好把你所有的生命、精神、体力呢，好好的学习佛法。上次说过，在家的烦恼是一，金钱的染着，金钱的染着。第二，男女的牵绊，这个是在家跟出家戒律不同的两大关键。那你出了家，你说这出了家我就好好苦行，好好做事，那你要做，那你不如在家做吧，你在家可以赚更多钱的。所以佛制出家人就是要你忘学，放下世俗的一切，专精修道。你有道心，人家一定会护持你。佛也发愿，我本来活100年，有20年的福报给末世的在家出家佛弟子。真正的修道佛弟子是不会饿死的，除非你贪很多很多的建设，很多很多的功德要做，那当然你就很辛苦。那现在有些道场就说，哦，我们出家人是不接受供养的，我们自给自足，好，我们很清廉，我们自己做豆子或做什么，好，社会大众会认可。那我问你，那不工作的那些出家人，在弘法立身做教育的人，不就被人家批评吗？哎，你们佛门里面有一半接受供养，为什么一半不接受供养啊？这是破佛的戒法的。你可以说明我们这个道场禅宗一日不做一日不食，但若有众生以欢喜心清净心供养三宝，你应当接受，让他种福田。当然出家人也要知足跟淡泊，所以中国式的出家人都是以清高亮洁的风格可以感动别人。我们出了家，假如穿得很好，吃得很好，住的房子很高级，是5星级饭店，当然在家就是会讲话。所以讲到最后还是什么，你动机要很小心，很多不同的果报。第二类，看自清者，有人贪利养故，就到了这个谭月家。谭月家就是施主家，说，哎呀，我跟你非常非常的有缘，我们术士呢，你就像我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跟好的亲朋好友一般，假如你有任何的需要，你都告诉我，我一定为你做功德，为你诵经，为你祈福，你有什么东西我都尽量帮你做，不能做我不帮你想办法，我不计远近能来问讯，就是你有什么事情，我千里迢迢啊都能够单独来跑来，然后呢我能够住在你家，那正向为二，就是呢满足你的需求。很多现在功德主跟大护法也都讲这样的话，很不幸的有些杂染心的出家人也讲这个话。那你就要问，你去帮他是真正攀缘还是随缘？假如这个众生以法华经安乐行品，他来求你为他说法，你又做得到，你应该去。所以当时我记得我弘法的时候，我师父就教诫我，第一条，你发心弘扬佛法利益众生，若自己做得到，众生需要你，不管一个人、1000个人、10000人，你要平等心跟清净心说法。这个我可以告诉你，我真正做到了。各位也有这样，大概100人听经，10个人我一样还是讲经，我还是认真准备，1000个人我还是一样讲经。我不会说，哎呀，下面做的都是大功德主，今天就要暗示一下，然后呢这些呢阿公阿婆管他的，讲几个故事就解决。我从来不敢这样的心，这样的心是将来我会堕地狱的。你不要认为身作说法功德很大，杂染心跟不清净说法呢也是堕阿鼻地狱的，对不对？所以这样一段话的意思说，有些呢身重他会主动，所以有事没事就是旁人往居士家跑，这是不好的。然后为什么呢？你看，为求供养，贪着谈悦，就是施主甚至以各种微妙的口词牵动你的心，叫你要做布施功德，而且得到的利益是什么？不是供养僧团，是供养他自己的享受。这个叫做自清，就是故意呢，我跟你说我是术士的亲眷，多有缘多有缘。第二，一直赞叹布施的功德、供养的功德。第三，满足自己的欲望，这样的出家人要远离。恭敬一次，下次就保持距离以测安全。这是释迦牟尼佛教我们的。为什么佛要讲这么清楚？为什么龙树菩萨要这样？因为这样子的话，他没有断心中的贪嗔痴烦恼，有一天你就会遇到魔障。 而且清净的正法你学不到，为了一点世俗是非党派，然后你就退道心了，甚至最后会毁谤三宝。就举一个例子，就像军队，为什么军人判刑的时候军法是非常严格的，对不对？军人就是偷盗强暴，不是呢对骚扰民众，那绝对是军法审判的。为什么？军人代表军人的形象啊。假如一个军人杀到淫妄酒都做，请问老百姓还会相信国家跟军队吗？当然不会。同样的，假如出家人或在家弟子的品德都不持五戒十善，然后表面上表里不如一，那最后被骗了以后呢，当然都吓跑了，而且两个都会堕阿鼻地狱的，是不是？第三类是讲激动，激动就是故意激起你，让你心动。有人呢不敢不管，就是有些出家人，他不管贪心的果报的罪业，常常为了要达到他要的财物，就会做如是的物相，就故意说如是言，哎呀，这个钵不错的，